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为期三日的俄罗斯大选结束，出口民调显示，普京以超过87%的支持率赢得大选，获得连任。其他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来自忠于克里姆林宫的政党，在大选中获得的支持率都不到4%。普京最知名的政治对手是上个月在北极流放地去世的纳瓦尼，他的支持者呼吁俄罗斯选民礼拜日到投票站参加抗议活动。普京拿到第五个任期，意味着他在俄罗斯的统治至少要到2030年。他在莫斯科发表胜选演讲时说，他将会优先解决俄乌战争相关问题，并将加强军队。白宫和欧洲多个国家对这次选举表示批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鉴于普京先生监禁政治反对派并阻止其他人同他竞选，这次选举显然既不自由亦不公平。德国外交部在 X 平台上说，普京的统治是专制的，他依靠的是审查、镇压和暴力。在乌克兰被占领土上的选举是无效的，又一次违反了国际法。日前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首尔，参加第三届民主峰会之际，北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以示挑衅。礼拜一，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多枚短程导弹由北韩首都平壤以南地区发射，落在朝鲜半岛东部。南韩军方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并表示正与美国、日本共享发射信息，分析北韩导弹的射程、高度、速度等具体参数。日本防卫省就宣布，北韩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估计这些导弹全部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这个是北韩今年第二次发射弹道导弹，此前北韩曾经在1月14号发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北韩当时声称，这个是一枚装有高超音速弹头的新型固体燃料中程导弹。在北韩这次发射导弹之前，美韩军队刚在上个礼拜四结束了为期10日的大规模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礼拜日，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说，美国参议院应该迅速推进一项法案，迫使中国科技公司节节跳动出售 TikTok。 该法案已经以压倒性的两党支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柯比在礼拜日播出的美国广播公司本周节目中表示，我们很高兴众议院通过了这项法案，我们敦促参议院就此迅速采取行动。他说，我们希望看到由这家中国公司剥离出来，因为正如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担心的这样，我们担心数据安全，担心节节跳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利用他们由美国人使用该应用程式中所收集到的信息做些什么。但是参议院在推进该法案方面行动缓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已经明确表示，他不急于通过这项法案。他说他将审查法案文本，但没有承诺投票时间。此外，一些参议员亦尚未全盘接受这项法案。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对拉法的哈马斯激进分子发动攻击，即使停火谈判计划未来几日在卡塔尔恢复。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中说，所有国际压力都不会令我们停止实现所有的战争目标，但他没有表示攻击迫在眉睫。他之后对 CNN 国情咨文节目说，以色列会继续试图同意六周的停火，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以色列将保持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上个礼拜要求以色列举行新选举是完全不妥的。舒默当时说，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轰炸加沙中迷失了方向，并指责以色列几个月来限制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 内塔尼亚胡对此表示，绝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不赢得这场战争，美国亦会失败。他还说，问题不是援助物资进入加沙，问题是哈马斯抢劫物资，帮派抢劫物资。拿伯一恒大地产公告表示，中共证监会已定禁止许家印、夏海军终生进入证券市场，恒大地产被重罚41亿7500万元。公告称，恒大收到中共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其中时任恒大地产董事长许家印、时任中国恒大董事局副主席兼总裁夏海军等人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等手段特别恶劣，情节特别严重。证监会已决定对许家印、夏海军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证监会告知书列举了恒大地产、许家印等人的三宗罪，包括年报造假、债券欺诈发行和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年报造假主要涉及恒大地产2019年、2020年年度报告，其中虚增收占比相当大。证监会对许家印给予警告，并处以4700万元的罚款；对夏海军给予警告，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恒大地产亦被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处以41亿7500万元罚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